我们上一节是看到24页哈，就说合理的经济生活。那么我想在要上课之前，我先把那个以前我们刚学佛的一些观念哈，那个以前我们还没学佛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看那个电视啊、电影啊，我就是这个学佛呢。那么就是多厉害，多厉害哈！怎么有神通啊？那现在我们一学佛的时候，哎，奇怪，怎么讲得这么，就是这么平常哈？那事实上，我们想一想，这个以前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在佛学院哈，然后我们就同班的在大家在学佛。那有一次呢，我们那个同学啊。那时候我那印顺导师哈，那已经90几岁，啊，他这个导师呢90几岁，他的那个脊椎哈，因为年纪上大一些哈，那骨质疏松哈，啊，那坐久了哈，就背部会痛啊，那痛他有时候会发出声音呢。那么我们同学就说：“哎呀，啊修行家呢嘛是安尼尔哈。”他就讲，你讲，他也觉得说在。修行应该像这个大殿的佛像一样，这样哈，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法的一个这个它的根本是在哪里。就像说，据说我前阵子看那个脸书里面谈到那个在民国的时代，那个虚云老和尚有没有？讲总统啊，老蒋总统啊，他也曾经这个要去这个，其实是要问虚云老和尚。大家都知道虚云老和尚有神通，但是这个虚云老和尚就是都是讲因果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不在这个神通方面为这个最重要的哈。这个有时候甚至不能说神通哈。啊，包括，所以他这个虚云老和尚说：“我又不是算命的哈。”其实他一定会知道的，他依他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夫。但是就是在我们佛法从缘起性空的道理呢，不能违背这个缘起哈来说性空。这个是我们要从这个缘起这个道理，那我们了解这个性空，哦，乃至于佛陀。他这个净饭王这个往生之后，啊，佛陀虽然已经说，哎呀，你就成佛了，那你怎么又去给你父亲扶棺呢？哈，这个都是要学习佛法，要从缘起的这个缘生缘灭，这个遵照这个缘起的道理呢，去了悟哈，而不是说这个来讲这些啊不符合这个缘起法的道理哈。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接着我们看合理。现在这个经济生活，这个再来要讲这个个人的，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合理的社会生活了哈。人在社会中，就是人跟人之间呢，有相互的关系了。好，所以要和乐生存于社会，所以这个也是缘起法的道理嘛，哈，相依相成嘛。然后你如果懂得佛法，你就知道这个人跟人相处，它必须真的是很重要，哈，很重要啊。这个跟人际关系确实你要去注意它啊。所以学习佛法，如果你越学呢，跟人际关系越来越差，那你就要检讨。我们要检讨一下，说是不是我们，修的有一点问题哈？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哈。要和乐生存于社会，那社会呢，这个能合理的维持秩序，啊，大家都是照这个关系哈，照着彼此的关系啊。个人扮演个人的角色，各尽各应尽的义务。好，这个就是在讲缘起法，这个缘起的道理，这个伦理，这个你就是要照 这个尽自己的扮演什么角色，讲什么话啊，这个就是这个基本的那个的这个学习佛法的一个基础哈。那佛成为这个善生长子说六方里哈。那么为什么跟这个善生长子说这个六方里呢？因为这个善生长子呢，他依照这个他爸爸妈妈教他的啦，教他说：“哎，你好，就爱透早起来，辛苦洗洗哈，爱礼六方哈，东南西北上下拜个规身躯拢澹漉漉哈。”就是那这个后来这个佛陀就教他不是这样的了哈。所以这个六方礼，佛陀的六方礼不是他那种拜法哈。是比较略尽这个儒家的五伦的，就是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哈，这个五伦伦理啊哈，这人你当君啊，国王的有国王的这个角色哈，那你当臣子的有臣子的角色，各尽应尽的义务。好，所以善生长子的礼拜四方啊，那佛就哎、欸，你安尼拜唔对啦，那叫他拜哪六方呢？佛陀叫他以六方礼，就是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东方是父母，南方是师长，那西方是妻子，北方为友啊，下方为仆役啊，上方为宗教师哦，所以。佛陀的教导，你要拜这六方，就是说，你就要人际关系、人伦这个在缘起的道理，你就是要从这里来着手了哈。啊，那这个六方，这个与这个都是彼此都要互敬的义务哈，不是片面的哈。如这个哈《长阿含经》呐哈，这里《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的善生经里面都有谈到哈，这个就是这个善生长子呢，在那边拜六方啊，佛陀说错了哈，错了，你拜这六方，拜到这个只会运动而已啊，身体流汗没有什么用啊哈，哎，六方的那这个善生里面中六方里面的夫妇呢，就是这个就不淫嘛哈，夫妇就是。不邪淫嘛，彼此保持贞操啊啊！但这个五没有这里没有这个五伦里面的君臣兄弟呢？哦，这个五伦不是君君臣臣嘛？哈，父父子子嘛？哈，这个兄弟呢？这个是设于这个善生经里面的亲友哦，我们就北方为友嘛？哈，北方为友。那亲友就有上跟下的意味啊，就是长官跟部署的关系啊，长官跟部署，咱站在什么位啊，讲什么位，这东西，这个要学会的这个道理哈啊，所以对于自己的有属，应以四摄来统摄哈。那四摄法我们上次都已经讲过了哈，就是布施这个财物或者是知识啊哈。那么爱语就是以合业的语言来共同谈论，力行就是这个顾到有属的福利事业，同事就共同担任事务，这个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哈。即以合身得度者，即现合身而为较多嘛哈，这个就是同事哈，或者是大家同甘共苦的同事哈。那这个四摄法事实上是在社会上在领导者必备的条件，我们在家居士或者是我们 修学菩萨道的一个必备的条件。那所以这里导师引这个杂含经啊的六卷二十六的六六九九经，我们来看这一个经哈，他引了这一段话，以此摄世间呐，以这个四摄法来摄世间哈， 由车因公运哈，这个好像是车因公哈，这里公哈，好像我查经典是金字旁的公啊。这一句话是说什么呢？这个四色法好像车子哈，卡列那车轮呐、啊，车轮不是有一个乘轴嘛？这个公啊。是金字旁的公啊，就是乘轴，车子要车轮的那个乘轴啊，才能走啊，运转。所以这个四摄法就好像车的车轮啊，你用这个四摄法才能在这个世间上这样的这个运转啊，这个领导啊。啊，所以有这个布施、爱与同事、力行呢，这个四摄法呢。随顺这个法，是故有这个大士哈，就是有一个这个菩萨啦哈，大菩萨啦，或者是有修行的人呢，得披于世间哈。你那修这个四摄法呢，将来呢就是一个大菩萨呢，能够这个德行呢，能啊、这个广泽于世间呐哈。所以这里的经典谈到四摄法，不论是过去世，好过去生，还是未来世，这个四摄法能让大众呢能够互相凝聚啊啊。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四摄法呢，这个也不你的这个也不会，你的晚辈就不会对父亲啊这个长辈产生这个谦卑啊奉事的心啊。所以这个四摄法。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在这个人世间呢，必须要在往这个四个方面去这个修行呢。好，那我们翻到26页，他说：“菩萨以这个四摄来领导友情啊，负起人类啊、领导的责任。好，也这个也是一个德行的扩展。”这个是主要特别谈到这样的，那这个六方里面的主人对于这个你的下属呢，要给他适宜的工作额外啊，然后要给他这个衣食医药啊，还要随以这个，有时候还要给他这个加和澎湃起来款待他了哈，盛宴啊。然后给他休息，这个按时的休假哈。据说我们现在台湾最近就要开始开放的印度的移工了哈。这个这对的这个移工呢，我们也要给他适宜的工作哈，给他这个衣食医药哈。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以现在来讲是很普遍的，可是这个在。这个佛陀的时代呢，古代的社会哦，这是有够宽和体贴的哈，啊，所以六方中呢，特别皆是师弟呢，宗教师跟信徒的关系，所以说也等于说世尊的思想呢，在那个2500多年的时候就非常的先进了哈，对于文化学术的重视呢，就非常的先进了。接下来这个社会讲完，那当然现在就是要讲到这个政治的生活了。世尊对于这个德化的政治生活，那世尊舍王子的权位而出家，那对于当时的政治情势，这个其实在世尊那个时代政敌嘛，就拜呢，常常咧战争呢，互相侵伐的争霸战，所以世尊也非常是不满意的。他常常说这个战胜真冤敌了哈，败苦卧不安呐、啊，胜败两俱舍了，卧觉极尽乐，也用台语讲好啊啦哈，台语就讲。你战赢是加一寡敌人尔啦，啊！你若战输，你家己加艰苦的啦。所以胜甲败两项拢 卖往这方面去追求啊。那呢，你的心态啊，当握觉即静乐啊，哈，就是说你战赢啊，是打仗胜利的，增加敌人呐，啊，你战输呢，你自己心里很不舒服了，啊，就不要往这个胜负方面呢，握觉即静乐，好，这个讲到这一个观念，我就想起这个。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国小的时候，国小我们就去参加那个柔道比赛，我们是那个学校的校队，那个有一次我们去参加比赛，然后我的那个同学啊，他妈妈带他去，那我们快要比赛了，他妈妈就在旁边啊，跟他讲说，哎，输赢不要紧，输赢没有关系，志在参加，不在得奖。哎，那时候我们没有学习佛法，还是为了这个要得奖牌，就觉得他讲这句话很奇怪哈，怎么志在这个输赢不要紧啊？那你来参加比赛干什么？哦，后来我们觉得说，哎，真的年纪越大了，又学习佛法，对呀。本来就是这样啊，哦，如果你的机会到了，你就会得奖牌，机会不到，你再怎么追求也追求不到，哦，那你虽然输了，可是你这个可以参加比赛，而且在训练的过程身体会健康，哦，但在于对于这个名利，追求名利的人会听到这句话说，啊，那你干嘛战争，哦，当然是不要战争，师尊就是不喜欢战争的啊，所以世尊是在那个时代呢，那就是一个国际的非战主义者啊，所以当时的政治啊，对于当时的军属啊，这个少有论及哈。他有一个这个导师这句话，就是说他更世尊呢，更不劝民众去向国王示忠啊。这个真的那一个时代的想法已经都很前，哎，你看这个我们第二次抗战啊，日本为什么要占中国？那些这个日本的兵呢，他们都是效去这个向这个君王示忠的，才会引起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好，那么还会死那么多人，哦，在我们近代都还有这个为国王示忠的。可是佛陀的时候就不劝民众去向国王示忠了，所以关于国主的兴衰啊，佛曾为这个与世大臣说七法，这里没有写，我大概稍微讲这一个这个因缘，这个可能以前大家都常常听过，这个是《长阿含经》里面的游行经，也就是说阿舍四王，阿舍四王大家知道吗？就是后来这个给他的父亲关起来死掉的嘛，这个频婆沙罗王，阿舍四王跟那个提婆达多嘛，阿舍四王就是他要去讨伐这个拔旗国，拔旗国，因为拔旗国不太这个讲起来讲不乖啦，无乖啦，伊要去啊，要他降服哈。那他没有绝对的把握，他就说：“哎，叫他的大臣，这里讲到的与世大臣哈，去向佛陀请教。因为阿舍世王虽然是他对佛法佛讲的话非常的相信，他说这个你去问混哈，佛未讲白贼哈，伊唔敢讲白贼，你去问伊哈。”公公来怕这个拔旗国有胜算吗？有没有胜算？那他那天去的时候，这个阿难当侍者在遐咧，把佛陀底下一通吼，拿扇子在跟佛陀，那他就请这个语士去问他，他说佛也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先问这个阿难说，哎，那个拔旗国他 有没有常常在开会啊，准时在开会啊，那么这个君臣里面合不合顺啊，好，我想我这个七样不要完全讲完了啊，那个八旗国里面的人有没有孝顺父母啊，有没有尊敬师长啊，好，有没有扶持修行人啊，这个阿难都说有。那这个与世大臣听佛说了这个啊，就回马上就回去了。他说：“哎，这个七法，如果其中这个国家啊，八旗国其中有一个，比如说他是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我们就不可能赞赢他了。所以他就回去了，所以就没有去攻这个国家。只要有这个七法，这个人家要这个要战胜他不容易哈，是这样。这个关于国主的兴衰呢，你国家要强盛呢，这个佛就跟他讲这个七个法哈。哦，所以古代的政治啊，都因为国王的贤明与否啊，他会影响国计民生的这个治乱哈。所以佛成道，国王必须要有这个十德哈，十德啊。第一个就是怜恕宽容啊，第二个必须要接受群臣的真见哈，三好会师啊，好布施而与民同乐，四如法取财，五不贪他人的妻女啊，六不饮酒，七不嬉笑歌舞。第八，依法而没有偏私。第九，不与群臣争啊。第十个是结论啊，这个国王也必须要身体健康哈。所以如《增一阿含经》的洁净品所说，这是重在陶养的师德啊，跟功德的根本哈。所以这个。这里也特别谈到这个夫哈，中本起经，所以这里真的是用了很多的经典哈。这个引这一个中本起经里面，我先把它稍微解释这一段经文哈。夫为世间将哈，将领啊，这领导者就对了啊，顺正不阿狂哈。就是不偏私，阿狂就是偏私不公正的，就是你这讨为人哈，不会这个不公平，顺正不会不公平啊。今导事理，如是为法王啊，多敏善恕政啊，仁爱利养人啊，纪律以平均啊，就是说。就前面的那个师德啦，就在讲前面的师德啦，哦，都宽恕啦，哈，啊，怜悯众生啦，好，宽恕啦，正直啊，仁爱利养人呐，啊，而且你要这个利益大家能够平均的哈，这个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你这个国家也是会有危险的啊，如是众能够依附这个亲呢。就是极有价值的教说了哈，啊，国王临政的要道主要是公正啊，那以身作则，为民众的利益着想啊，特别是利益平均呢，啊，使这个民众的经济不至于这个贫富差距太大了，这样的话自然得到民众的拥护啊，达到政治的安定。啊，繁荣，所以我们这个章节是在讲到底你这个政治要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呢，政治是倾向依他的看法，政治是要倾向哪一个方向啊？那其实这个中本起经，我要稍微把它讲，他引这段文，他是有一个故事的啦哈，就是这个频婆沙罗王啊。他听到佛的名号，要去这个去礼佛哈，礼佛哦。但这个频婆沙罗王哎，要去的时候哎，他带了很多的这个军队要去礼佛。 那佛陀知道，他说这个人相当这个骄傲哈，这个高慢，所以他就要先降服他的这个骄慢。他说：“哎，好，你要来，那你就必须把这个国王跟这个你的仇的这些礼仪啊，都要先废掉。那么国王如果没有这些随从啊，频婆沙罗王说：哎，奇怪，我没有随从，那我跟他们也差不多啊、哦，差不多哦，先要降服他的这个骄慢心。”然后佛陀再跟他讲一些道理，他讲的几个道理，这个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我们必须要这国王要有实德，然后又讲到这个问他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啊，一般的父母啊都认为说，哎，这个好生查某囝是我生的啦，吼，是我的啦，吼。这个父母都认为说，哎，儿女啊是我所生的，是我的儿子。事实上，哈，佛陀那时候有跟他们讲的一个道理，这是不一定的。哦，比如说，这个你的儿子跟女儿啊，你说。这个在你的胎中，你就知道他将来会聪明吗？哦，或者是他是后来是不是会耳聋啊？这个都不是嘛，你没有办法左右的，这个都是他的宿世的业力。所以这个你的人讲啊，那个礼顺主右，礼顺后，那根本都不是你的。哦，这个就是佛陀那时候就讲到这样的观念。哦，所以他是一出生啊，就是在你胎中就聪明吗？哦，你会知道吗？不知道啊，这个都是他自己的，哎，离孙祖幼，离孙后啊，他自己的宿世业力有关的。所以你所生的这个儿女啊，并不是完全是你的哈，是事实上因缘上是你生的，但不是是你的哈。这个就是有讲到这一个。观念哈，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中本起经哈，这是里面有谈到的这一个道理哈。那这个先讲到国王的必须要有这个端正，现在要讲到这个轮王的正法治世哈，这个。以前就有这个金轮王、金银铜铁啊，是这个轮王哈。这个在佛经里面有传说的轮王正法治世哈。那么我们一般解说这个轮王治世是佛教理想的政治啊。那其实古代的印度啊，现实的政治也是有这样的流传于民间的传说中了哈。那传说中啊，阿斯陀仙说，世尊啊，如不出家啊，就要做轮王，啊，这个轮王就是这个国王，大国王了哈。各位知道阿斯陀仙是谁吗？有的可能不知道哈。阿斯陀仙他是这个具足五神通啊，听说能够这个有出入。没有障碍啊，这个33天刀立天哦，他可以这个出入。阿斯陀仙就是这个世尊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净饭王请他来看相的嘛，对不对？啊，是那个世尊，那个阿斯陀仙看到世尊这个相貌，就哎呀不得了，32相80种随心好哦，才讲这一句话。世尊如果不出家，一定做国王啊！这个32相，不过阿斯陀仙又流眼泪啊，他在那边哭了、啊，说：“哎，很可惜呀、啊，我的寿命已经到这里，将来没有机会听到佛来说法啊！”这、就是阿斯陀仙，哦，这传说的阿斯陀仙，就这个轮王哈、啊， 这个依佛经所记，很多的平等王，就过去的王，古代有不少的轮王，上面说过的轮王统一四周，四周东南西北，南是南疆亳州，南疆亳州，东胜神州，北去泸州，西牛霍州，东南西北可以统一四周，金轮王，本为印欧人扩展统治的遗痕，意思就过去曾经有这个轮王出世的这样的道理。那么这个是佛法对于政治的概念，就是说佛法的轮王政治也跟中国传说的仁政王政相近，所以导师看的书太多了，这里特别讲到中国的仁政有一个什么刮胡，这里有徐延、宋襄，这个都是在春秋啊，西周啊，先讲西周是徐延，这个是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是西周嘛，东周西周嘛，西周的徐延，他那个时候就有仁义来治国，这个徐延。那个还有接着是宋襄，是春秋五霸之国其中的一个国家了。宋襄，听说宋襄这个在洪水之战的时候啊，对方的楚军呢、还没渡河的时候，这个宋襄不要打他，要摆好阵势才可以攻打他，就是说他要渡河了，不能打他，这样想不。偷袭不应该，就要等他渡河之后，然后再打他。可是因为这样的这个关系呢，等到楚军他准备好了，后来宋襄自己也受伤身亡，所以那个时代中国也有讲说宋襄之人太过于仁慈的，我们世间人来讲，太过仁慈的，就是在讥讽这个宋襄，这个宋襄之人但以佛法这个的想法呢，这个人他是无始劫以来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那么这个一个时期的失败，不代表永远失败，倒是你的心不能。这个往不好的方向才是真正的应该要走的方向，这个是佛法的思想，它不会有时候佛法的思想不会一时只求一时了，这个是我这样我的看法了。那正法来这个轮王来治世，就是他是这样，不以刀杖，那么以佛法，以法来治化，这个法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前面讲的五戒了。这个世间上如果真的大家都持五戒，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以法来治法，令得安稳。所以在对于这个臣服的小臣来贡献经营，轮王就金轮王就说这里导师引这一个转轮圣王修行经，长阿含经的转轮圣王修行经轮王，你如果小国家来贡献经营，你说卡大呢停啊，就直诸贤，你已经供养我了你只要以这个正法来治国就好了，不要有偏枉不要让国家有这个不法，这样你就是供养我了。这个是金轮王的这个他的这个伟大的胸襟说你不用来这个贡献经营你只要这个正法治就好。所以正法就是五戒十善这轮王的统一。那这里长阿含经的转轮圣王修行经呢，我也大概把那一个这个他的经典的故事呢稍微谈一下。转轮圣王经呢，就是说过去就是有一个金轮王，那他就是以这个五戒十善那么来治理国家。 后来这个他就老了哈，这个国王老了，他就要让位给他的儿子哈，让位给他的儿子，然后他儿子开始来的时候，他不晓得了，不晓得怎么样治理国家。那他的儿子没有多久，哎，奇怪，怎么金轮都没有显现？哦，这个轮王必须要看到金轮的金银的金嘛，金轮怎么没有看到金轮？那么他儿子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我父王啊故意哎让这个金轮不显现？他就马上就要想要执行他父亲的说，哎，你奈不搞这金轮搞我金轮呐，哈。那他父亲呢就这样讲说，哎，其实这个金轮呢不是世袭的哈，这个金轮是你家己哈爱家己修，你若修了好，修行好，国家治理好，他自然就会现金轮。好，那他就照他的这样，父亲这样，果然又金轮又显现了。那么这样，这个转轮圣王经里面来说，经过了好几代哈，都是这个轮王治世。后来有一个就是他遇到这个情形呢，不去问这个前面的这个国王，那就后来就国家一直衰败。那么国家一直衰败，他国家呢一直造恶，就是都是造五恶，都是造五恶嘛，哈，就是没有持戒的造五恶。这个就是谈到人呢，就是从这样呢，从八万岁呢一直造恶啊，这个后来一直造恶的时候，就变成从这个八万岁变成十岁，人就是变成这个这寿命只有十岁。那么五女生呢五个月就怀胎生子了，那后来经过这样大家那么辛这么痛苦，遇过这么劫，大家开始又修行，各修行五戒十善，那再慢慢的增到从二十岁增到八万多岁，这个就是转轮圣王经里面修行经典里面的大要，就是在谈到这里。所以轮王的统一不是为了财物啦，他有一位这个胸襟，他是不是为了财货，为了领土，是为了这个我们佛门里面的这个佛法里面的德化的政治生活，德化的政治。那么不但使人呢，甚至呢，这个鸟兽能到和乐的善身啊，这个是这里特别谈到的哈。那么个人、社会、国家，这个都已经谈到了啊。接着我们看二十八页哈，这个特胜的信众行。那么无法具足，其实我们前面的为居士说居士法，就是说一个我们当居士呢，就必须要有这个无法啊，那个信戒啊、思啊、闻慧啊，这个五种啊。我们大概把它看一下哈。无法具足呢，优婆塞跟优婆夷啊，以在家的身份来修学佛法啊。这样啊，大体上啊，这个能够超乎一般啊，这个正行，对，功力安那修呢，超乎一般我们人间的正行。这个无法呢，那那修这个五法呢，将来的是超过人间的正行啊，将来嘛是能得到解脱啊。啊，这个就是对于信的具足哈。这个就是你对于三宝，你要这个生正信啊，哈，这个佛啊，对如来信佛啊，回为佛本啊，信这个生忍乐欲哈，那心静为信哈，就是对于佛法深刻的信解，而且又愿意求实现我们清净的心。所以这样的这个信呢，是属于八正道的正见跟正智， 所以这个孤独者长者呢，不是说他生病的时候就是这个舍利弗跟他讲说，哎呀，那个长者啊，你要有这个正见跟正智哈，啊，你有布施哈，你不用怕，你不会堕入三恶道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谈到了哈，所以说这个这基督徒长者这个无法具足哈。第二个就是戒具足，就是五戒哈。那么五戒不仅是止恶的，更是行善的哈。这个是我们前面有讲到的持戒的，如啊，又是行善哈。如五戒里面的不杀生。不杀生呢，扩张了哈，用因为不杀生之后呢，你养成的习惯呢，又能爱护生命，好，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哈，嗯，这个我自己啊，个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那个以前我在这个佛学院的时候啊，那个后面呢，就是有一个。篮球场啊，那在黄昏的时候，我在那边进行啊。那我们因为持不杀生戒哈，我们习惯了哈，不杀生戒哈，就是说你在这个山中呢，你的走路要特别小心，特别是这个下雨天之后，你如果出来啊，很多的小蜗牛，你知道吗？小蜗牛啊，很小，你没有看到，你会踩死它。所以我们的平尼日用里面有讲说，我们尽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有几次都不小心都会去踩到这个小蜗牛。所以从此以后，我如果踏到软软的东西，就特别小心了，不敢再用力踩下去。那一天就是在那边惊醒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又。看得不是很清楚哈，走一走，我一踩，踩到好像软软的东西哈，我就不敢再踩下去了，好，惊一个垃圾。结果我走过去啊，回头一看，去踏到什么？你知道？踏到那个雨伞节，那个小只的雨伞节。我因为怕杀生呢。所以幸好没有很大力，要不然一踩下去就被它咬了。你在踩它痛的时候，它就咬你了。我们要再猜想说，这个或许这个小的雨伞节不会咬人，算我说算了，不要再尝试了啊。这个踩大只小只的哦，这个我们主要就是你会养成不杀生的这个习惯呢，你就会进而就爱护生命。这个是这样的，是没有错的啊。那么，在家信徒于五戒以外，哈，可以在家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哈，啊，就是说这个短期的这个过着这个出家人的生活啊。那个五戒外啊，又这个加的一个离高广大床啊。离花蔓璎珞涂香啊，这个等等的这个离非时时啊，哈，那这个八关斋戒也这个离夫妇间的正淫啊，彻底这个理解男女的淫欲啊，这个叫做，所以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叫做进行的优婆塞哈，那一天呐、啊、哈，你就是进行的优婆塞啊，所以。这八关斋戒已进行了，是在家信众这个少分的出家行哈。这那一天呢，过着比较严肃的生活，克制自心的情欲。第三个就是信戒布施嘛哈，心离这个奸垢，住于非家啊。我们有看到吗？这个奸色了哈，奸就是奸令嘛哈，奸令的垢。尘垢嘛，哈，心离奸垢，住于非家啊，住于非家就是说，这个你布施嘞，将来就要有这个观念，这个你的财产呢，不要做这个自己的啦，哈，非家啊， 修解脱这个布施啊，勤布施、常施、乐舍财物、平等布施啊。所以心住非家，不做家庭的私产想啊。那在家居士呢，必须需要有这样的观念呢，就是说不要把这个财产呢，这个那么执着哈，这个将来这个这一生结束也不是你的嘛啊，这个所以你就要常常这样想。当然你自己也要留着一些用，但不要像以前的那个观念呢。所以你这样才能成出离心而向解脱。这样你不要把这个财产都当作是实在有的，那所以你要布施父母啊、师长啊、三宝啊，而且这个是出于这个尊敬心啊，对三宝是出于尊敬心，那布施呢是对于孤苦贫病的呢是出于悲悯心啊，那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布施是为了公共的福利而布施的哈啊，这里又引到这个《杂含经》的九九七经哈，这一段文就是说，公共的福利也种植原果啊，林树应清凉哈，就是说你种一些果实啊啊，你让人啊最大的时阵哦，让人吃啊，啊是讲八道鸭。还有林树应清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哈，还有是桥船以济渡，让桥啊，哈，造桥啊，还是船啊，让人家能够渡河，造作福德社，福德社的义工，这处哎，有当时啊，人那爬山的时阵，为人会做起一间遐吼，你遮风避雨啊，哈，啊是啥物所在呢？造这个福德社呢，让人家能够呢，那远途的人呢，能够遮风避雨啊，哈、哦。那穿井供可乏哈、哦，就是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贡茶哈，我们的山上呢，红茶啊，或者是在这个偏远的地方红茶，穿井供可乏，客舍给行旅啊、哦，让这个长途旅行的有一个客舍哈。哦，如此之功德，日夜常增长哈。这个经是这个天子，有一个天子去问世尊哈，所以日夜常增长嘛。所以这种功德呢，这样的功德，天子一定有福报啊。一个问讲哈，没有呢，白天跟黑夜的功德都一直在增长，乃至能够往生天界。就是在讲这里这个公共福利啊，哈，种植原果故啊，哈，这也是好。所以上面的两种啊，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布施啊、持戒啊，哈，布施、持戒啊等啊，等于八正道的啊，正语、正业到正命嘛，哈，到正精进啊，这个就是这个布施啊、持戒。还有这个信经布施哈持戒哈，这样子这个就是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到正精进啊，这个是这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那个讲义就我们留着下一节再来讲哈，就那这个我有这个讲义可以先看哈。好，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